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61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解释爱民治国能无知乎的时候，指出知在文中的意思是负面的，不是指智慧，亦都唔係指知識，係指穿作奸狡、狡猾。牟先生指出，中國共產黨嘅政權就係好喜歡穿作，例如要消滅中國字，將沿用多年嘅繁體字改為簡體字，後來又進一步想再改為羅馬拼音字。如果將中國字改為羅馬拼音字，即是說將中國字消滅。盧先生感嘆地說，什麼時候共產黨不再穿作就天下太平，要不然永遠都不會太平。中國人變成這樣，我始終不太了解，中國人本來很聰明，為什麼會變成這怪現象，會出現這些妖怪呢？我不懂，我原来以为我对中国文化有点懂，但现在越来越不懂。以为偶然出过毛泽东啦，但点解通通都系咁样咧？好怪，一次不合理，两次不合理，就要改啊！归于理性正常，他就是不改，不可思议。
他比较早的事情来经过，他现在就在下就罗马拼音，一拼音化就中文没有了，私隐用去穿作，就穿作什么时候他把他这个穿作放到中国天下太平，要不然永远不会太平，你这个中国音变成这个样，我似乎不大了解，因为中国音变得本来很聪明，为什么变成这么怪现象，这是妖物，这是妖怪。原来因为对于中华民族性呢，中国文化有点懂，现在越读越不懂。你说偶尔吃个毛泽东了亏，为什么通通都这样呢？就很怪呗。你一次不合理，两次不合理，不合理了马上要改了吧，要归于理性静下，他就这么归，这个不可思议。
德国哲学家维根斯坦在他那本《哲学探究》那本书第309点这么说，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答案是给苍蝇指出一条路，飞出装苍蝇的瓶子。有位大学教授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蜜蜂放在开了的瓶子里面，底部就向光，蜜蜂一次又一次咁样飞向底部，唔肯去尝试另一个方向，结果呢啲蜜蜂就系死晒啦。呢位科学家又再做另一次实验，今次系将瓶里面放几只苍蝇，亦都系一样，瓶底系向光，不到几分钟，所有苍蝇都飞走晒啦。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尝试用一个解释，蜜蜂是群居家族性的昆虫，它们有传统智慧，一代一传一代这样，但是苍蝇是没有这个传统智慧，它们只是靠尝试错误找出出路。有传统智慧的蜜蜂，它就是跟着传统智慧走向光的地方，它们不肯走回头，这段尝试失败都不肯放弃他传统的智慧，就攰死了。在实验里面，蜜蜂是逃不出个瓶，但是苍蝇是可以逃出那个小瓶。维根斯坦说给苍蝇指出一条路，可以说得是很幽默，因为苍蝇是不需要维根斯坦为他指出一条路，苍蝇自己通过尝试去找自己的出路。维根斯坦之所以为苍蝇 指出一条路，不是为蜜蜂指出一条路。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蜜蜂不会听他说，只是苍蝇会听他说，因此他是为苍蝇指出一条路，成功的机会是大过为蜜蜂指出一条路。我用这个例是想说明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苏联在行社会主义行不通之后就放弃社会主义了，但是中国直到今天都未曾将社会主义放低。苏联和中国哪个是似苍蝇，哪个是似蜜蜂呢？现在我们又试试用苍蝇和蜜蜂刚才所说的实验来去再看一下禅宗三祖增灿的信心明。原文开头是这么说的：知道无难，慧严简杂，但莫真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缘隔，欲得现前，莫存信逆，唯信相争，是为心病。知道无难，每一条宽阔的大路是不难的，慧严简杂，好像苍蝇那样，他没有对光特别偏爱，于是他就找出出路了。但是蜜蜂，他只是选择有光的地方飞出去，于是就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之后都不肯改，只要蜜蜂回头一飞，他就可以飞出瓶口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样做就永远都不会明白。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认为知道无难的不单只是禅宗，六经之首的易经易传系辞上传这样说：乾之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之，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我们即使不能够明白乾和坤所实指是什么，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易传认为易简是天下之理，如果能够找出一条简单容易的道路，就是得到天下的理了。这个讲法和知道无难相通，道德经亦都认为天道之道是简易的。道德经第73章后半段这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性，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展言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大意是说要顺自然之道，只要顺自然之道，顺则吉，逆自然之道就凶了。即使我们谋划得几咁细致，但是如果违反自然之道，都是不可以顺利完成。如果我们顺着自然之道，就可以安然坦然地去生活，一点都不会遗漏。共产主义制度里面是需要计划筹划，而在民主自由社会里面，一切由市场供求去调节，疏而不漏。虽然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找不出民主那些概念，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很崇尚简易无为，而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很明显就不能够做到简易，因为要由一个中央的政府管理全国大多数人口的需要，实在是一件十分容易遗漏、跨一漏万的工作。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更加是比空想的社会主义难行， 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奉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怎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裏面共產黨殺了8000萬人，可見要走去共產主義是十分艱難。是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看不到呢？不是。例如梁啟超在1926年就說了，不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論是資產階級專政，只要是專政都不是一件好東西。孫中山、蔣介石亦都用了一生的心血去為中國人民建設一個三民主義、民主自由的中國，但是結果是失敗。唔怪得維根斯坦佢嘅哲學目標情願為蒼蠅指出一條出路，都唔係話為蜜蜂指出一條出路。問題出喺邊呢？我們看看禅宗怎麼說。信心銘第二句這麼說，但莫憎愛，動然明白。原來問題的癥結在我們對事情揀擇存有憎愛，就是在我們的情緒上的憎愛，使我們不能夠找出一條出路。由於我們有憎惡，有偏愛，於是就出現選擇。選擇是頭腦上的選擇，頭腦上的決定，它是沒有照顧到我們的身體。例如我們是很喜歡吃一些很美味的食物，沒有照顧到身體是否適應，我們的思想是會自動運轉，它是沒有理會到身體。例如上一回那個故事，拉拿斯魯丁在臨到法官判他無罪釋放的時候，他突然間頭腦上轉出一句，我有很多家，意思就是說我有很多妻子了。這個破綻是他不想出的，但是結果是出了這個破綻。在日常生活裏面，我們的選擇時時都是跟我們的憎惡偏好來去選擇，很少照顧到身體是不是真正需要，結果我們生病。生病之後就懂得要改變自己的習慣，要順身體的自然需要。同樣道理在政治制度上都是一樣，我們很明顯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殺了很多人，生活困苦。雖然現在生活好像是好了一些，但是這個所謂好了一些，其實就是說走向多一些的自由，多一些的市場經濟，多一些的商業活動。這一些多一些多一些都是違反原來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共產主義的思想。但是只要一日不放棄計劃經濟，社會是不能夠很暢順運轉，人民的生活就不可以比得上自由民主的社會了。大家同不同意？以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講話錄音，不如我们听下他的意见啦。
中华民国革命党牺牲流血冲穿满洲才来造成的。那么现在啊，这个革命事业是把这个官僚武人破坏掉了，所以这个革命建设啊是不能彻底成功的。所以我们革命党在中国含有担负很重的责任，那么现在头一个义务就是要把我们革命党的三民主义来宣传到一般的国民能知道，我要为这个中国前途来奋斗，不好革命成功后这种这个假革命党借这个革命来扶一国的势力，借这个革命这条路来扶这个中南革命， 来升官发财，那么结婚各民成功后，这个假革命党布满全国，那弄这个革命之名，所以把这个革命的种种是破坏了。国民看到现在这种假革命党，以为这些都是革命的人才，那么我们这个新革命党现在要担一种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彻底要把这些假革命党来排除。我们属于这个国民，我们就要表示我们的一种造势，一种这个革命的精神，使这个国民大家知道新革命党是为国牺牲的，是来成人鼓励的，是学这个生命来救国的，就要把这个奋斗精神来感动这个国民，令这个国民知道是非，知道真假，知道这个新革命党是真正的为国家，另一方国民是跟我们去革命，这个中国才有救了。
这个录音是在1924年在广州的演讲，在演讲里面我们很清楚孙中山是以三民主义救国，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先生至死都是坚持这个三民主义。以下是关于孙中山讲救国方针的内容。大家想不想中国再恢复我们从前几千年的强盛啊？如果大家想的话，就要大家立志，要立志，大家就要研究这三民主义。
大家想这个中国再恢复我们从前千年的强盛不强？如果大家想的，就需要大家立志。我们要立志了，大家就要研究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我近来在这个广东这个高师学校每个礼拜讲一次，每次讲到两点多钟。
三民主义，我近来在广东高师学校每个礼拜讲一次，每次讲了两点多钟。民族主义我讲了六个礼拜才讲完，民权主义也讲了六个礼拜才讲完，不久再来开始讲民生主义，大概也要讲六个礼拜、八个礼拜，说不定的。望诸君要留心找借书三民主义三个原则来详细研究，其中很多好道理，很多新思想，很多新发明，是中国人以前没有听过的。
那么就让诸君要买这个书来看，看这个时候啊，
望诸君要买这个书来看，看完之后要留心详详细细研究，如果能够将三民主义详细读过，详细来了解，那么诸君就懂得怎样来立志救中国。
诸君来详详细细来研究，如果能把这个三民主义来详细来读过，详细来了解，那么诸君呢就懂得怎么样去立志去救中国了。自己懂得之后，就把这个三民主义来宣传到大家都知道，那么令大家都立志来救这个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就很快可以变成这个富强的国家。这个就是我所让你知道的。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病逝，他在1924年广州的演讲不断是讲三民主义。当时孙中山先生希望国民立志，怎样立志呢？就是通过了解三民主义就知道如何立志了。换句话说，孙中山为中国人指出一条长治久安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由民主的出路。可惜在49年之后又走回头路，回复回到 幾千年的專制獨裁統治的制度。大家認為我用實驗中的蜜蜂比喻中國恰不恰當呢？以下請繼續聽牟先生講《道德經》。
所以啊，天能開闊，能為慈乎？你能不能夠啊，以慈之去，要看郭义的立场，要看郭义的性格，看郭义的才气，看郭义在社会上你是吃哪，你是哪一个？你比如在这个时代，就在共产党这个斗争最厉害的时候，你看看哪一个人最能够活出这个道理？
周恩来就是
一个原则，
不为天下事。
我们想要想都不做第一把交椅了，所以看你看做第一把交椅都倒霉了，他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心里就这个黄老子，这地道的黄老子，这东西都是可怕的。
黄老子说，魔法之行，
在天能开火，能为慈乎？命不是大。能无为乎？能无为乎就是能无以为乎，把前面那个能无以知，你要明博士达，把社会通天啊，整个是强烈的，你不要用这个以为的精神去为他，有意的造作的去明博士达，你就不能明博士达。所以自由民主的社会啊，讲欧盆总裁，讲欧盆总裁的也就是这个社会是通的，通气儿上每一个人都是明白是吧，就没那么些恐怖了，没那么些天天勾心斗角了，
开放社会人人都明白的了。
假定说是你没有这个欧盆总裁的，我用一个办法来明博士达，叫你都跟着我走，那么结果你就说我为什么跟着你走，马上就出问题。你说你要什么叫做你有为的精神去明博士达呢？
因为你有为的精神去明博士达呢，
要不然你怎么能明博士达呢？
在德
梦增加耳目，增加耳目就是口误。以前的皇帝都想明博士达了，都不用头啊，那明朝的东墙西墙那些肯建的，东墙原来还不够就讲的那好久拿多了，头总有头，那就想着用头来达到明博士达，那么这种明博士达就是以为为之了，
以为为之，
以为为之，你不能明博士达
就不能明白世界。
所以啊，你明白世界能无以为乎？这种，你要是当一个机会看，当绚丽看，就是最高的绚丽；当科学看，就是科学。但是这个地方他要我们呢，你不要当科学看，在军区专辑啊。以为来求明白四大的，那就是权术。
以为求明白四大的就是权术。
权杖啊，从雍正。
雍正。
雍正那个雍正呢，就是完全靠着以为来达到这个明白四大的。他们偷我，他一直偷我。
靠德梦。
到处算。
明白四大。
那些做官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第二天下桥能不能回家就很难讲。你这一晚上过的生活，他都知道。
晚上过的生活，他都知道。
你看，这种明博士大当然没什么道理了。这共产党就做这一套。
共产党就做这一套。
这种道理啊，稍微平行的，稍微把理性。清爽一点，理性一清点，自然就明白，明白这些毛病，自然就知道，但不引入，他比他这样不过瘾，所以引入权力欲了，
权力欲，
所以以前呀，偶尔出包，以前这个权力欲啊，这个东西啊，
李彩哥。
政治就代表权力，
政治代表权力，
看礼物就没有说包了，理财的话，
理财的话
没有说包了，因此有几个欲望不可免，最容易犯的毛病。
人生有几个欲望不可免，最容易犯的毛病，
不理性的。
都是不理性，
所以中国的学问，中国的最高境界道德上说所以理性化，就大家可以看出来，一个是 will to power， 还有一个什么理财家 will to power 权力，就是干净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will to love， 这个也是因此必不可免，这个不一定干净的，因为我都有
爱有
强有弱。Will to love, will to power， 还有一点提出，这尼采提，这是两种基本的欲望，这两种基本的欲望所牵扯到来。
这两种基本欲望，
事情就出在这两
个。谁听了大理？
所以儒家的学问，性因的道理，总要把这个弄得比较那个乱七八糟。境界是要有的，但是境界是要有的，他不要叫你呀、啊，叫你在这个地方泛滥你的权利欲，那么最好的达到办法是命觉境界，就命觉境界是把瑜伽所向往那个有极度化。Will to love， 还有一个，这个不是尼采讲，尼采只讲这两个。
换了一个，
还有一个人在讲这种，
不是你才讲，
美国那个西部威廉·詹姆斯讲帕格马蒂斯，他提出另一个人，另一个 will 有三个 will to power， will to love， will to believe， 信仰，这是一件麻烦事情。但是人呢不能没有信仰，人是有信仰是强势的，但是这个 world to believe 啊，常常造成无谓的灾难。爱上帝本来是为好，结果是不想参加，这是上帝所高兴的。中国在这个地方比较 rationalized， 没有宗教战争，就是这个 world to believe 这个矿业了。中国也不欣赏，没这个东西，所以这三种，大概对西方也是 world to believe 最强了，所以西方是用信仰，用宗教信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现在西方人，现在一些中国人，所谓家养贵族，说二毛，看看中国怎么，中国文化现在正在这个天门开阔的时候。想来救中国，马克思想来救中国，基督教也想来救中国，天主教也想来救中国，你们不要，最好不要来救。基督教想，天主教、基督教想来救啊，把基督教串进来，这基督教文化打击，打一打击，刺激一下，打击你一打击呢，你又中毒糟糕。
打针中毒就糟糕了。
你不知道，需不知道啊？在这个地方，梁漱溟先生说的对了。中国的甚至文化是理性的早熟了。
梁漱溟讲。
什么 world to power， world to love， world to believe 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早看穿了，看明白了。
中国文化
理性的早熟。
理性的早熟。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叫梁漱溟先生出来批林批孔了，强迫的必表示态度不管，
梁漱溟
表示了他的要表态。这个前几期那个《国信》那个杂志上就有一个字儿看的，《国信》的那个杂志上有一段，他还出另一个杂志叫什么？有串文记载那个串文，这个一定要看。这个了不起，这个地方在这梁漱溟先生了不起，这个了不起。他批评我，他敢说我不批，孔夫子没有破批评。
孔夫子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第二个兵给他表示态度，你要骂，那你要骂，你要表示态度就骂，当当经理冲冲冲冲的讲，我一次也讲不完，讲了好几个钟，好几次，所以说讲严了，所以那些人不按道理也没有办法。好，两星期要讲你开讲了，所以大家都去听了。
下星期五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